白发魔女传，作者梁羽生，由梁辉演播。
再说月明珂得了净明禅师的暗示之后，十分欢喜。这天晚上换了青色的夜行衣服到少林寺来，在寺门外恭恭敬敬拜了三拜，飞身入内。正在此时啊，忽然一股微风掠过身畔，似有一条黑影急若流星向东北角飞去。这人的轻功造诣已是上上功夫，等闲之辈啊根本不能发现。月明可微吃一惊啊，心想难道净明长老改了主意，派高手暗中盯上了我？哎，正在思量之际呀，罗汉堂内忽然跳出一个沙弥，只有十五六岁光景，身法却极为敏捷，一照面就是一招阴阳双撞掌，迎面扫来，喝道：“大胆狂徒，敢来闯寺！”月明珂已得净明的指示，知道他是故意装模作样，假戏真做，不禁暗暗好笑。他闪得极闪，正自打不定主意如何闯关，令他好好下台。不料啊，这个小沙弥却像是十分好胜，竟然施展出少林绵掌的功夫，忽掌忽指，似点似戳。卓一航和师叔由达摩院那个高僧陪着，在石塔上观看，见这小沙弥正是日间向胡麦叫阵的那一个，不觉好笑啊。卓一航说：“这位小禅师身法好灵，要是日间由他出手，只怕那老无赖伤得更重。”月明珂随着那个小沙弥转了几转，忽然卖了个破绽，小沙弥收掌不及，啪的一掌按到他左乳下的七门穴上。月明珂身子突然飘起，飞上墙头说道：“小师傅掌风厉害，我甘拜下风。”那小沙弥他的手掌方沾到衣上，忽然觉得敌人肌肉内陷，根本没有按实，想不到他已给按得连身飞起，不觉愣在当场。小沙弥还道时自己的绵掌功力厉害，手掌还没有按实，敌人就已站立不住，要飘身躲闪。正想说道：“你既然甘拜下风，为何还向内闯？再下来斗几回合吧。”哎，正跟他发愣的当耳，忽闻的半空中有声音飘下来，原来是尊圣禅师在出祖庵的高处喝道：“蠢材，别人让了你还不多谢吗？你的绵掌功夫还差得远呢。”小沙弥面红耳热呀，抱掌说道：“谢贵客手下留情。”月明珂也觉得骇然呢，心想这尊圣禅师人在远处，却看得如此清楚，少林寺果然名不虚传了。月明珂跳过了罗汉堂，进入解行精舍，就是刚才净明长老款待白石道人的地方。月明珂刚刚跃入，忽闻的呼呼声响迎面飞来。月明珂施展绝顶轻功，一飘身攀上大梁，只听了一个和尚笑道：“客人勿惊，请下来比试暗箭。”月明珂眼见那个长方形的东西又回到了和尚的手中，也颇为惊异啊。这和尚乃监寺尊圣禅师的弟子，名叫玄通。刚才使的这个独门暗器啊，本来是想吓吓来人，哪料到月明珂轻功之高出乎他意想之外。他本想用鸳鸯枕夹着敌人双耳飞过，哪知刚到敌人身前，他的身影就不见了。等到收回暗器，才看出他已躲到梁上。这一来啊，却激起了玄通好胜之念，真的要和他较量暗器。月明珂一笑飘身跃了下来，抱拳说道：“请大师手下留情。”玄通说：“好说好说，你用什么暗器？” 岳明珂从来不用暗器呀。想了一想，举头外望，忽见精舍外一棵龙眼树结实，就笑道：“啊，我口渴的要紧，让我先摘几颗龙眼解渴如何呀？”玄通一愣说：“请便。”岳明珂一口气吃了二三十粒，将龙眼盒急在手中，笑道：“好了，我暗器已经有了，请大师指教。”玄通见他竟以龙眼盒作为暗器，不觉愠怒啊，手腕一翻，先打出五粒铁菩提，但听得铮铮乱响。岳明珂手指连弹，一粒一粒的龙眼盒连珠飞去，把玄通的铁菩提全部打中。玄通大吃一惊呢，双手一扬，独门暗器鸳鸯枕两路打出。这暗器呀，状似枕头，中藏利刀，能放能收，端得厉害。岳明珂双指连弹，接连打出四枚龙眼盒，那两个铁鸳鸯枕啊，给小小的龙眼盒一撞，竟然歪歪斜斜失了准头。玄通把手一招，又收了回来。岳明珂眼力呀，看出鸳鸯枕上既有一条极似的铁丝，另一端缠在玄通指上。待他再发出时，突然飘身而起，双指在铁线上一剪，把铁线给剪断，鸳鸯枕骤然斜飞出去，内中的飞刀急射出来，竟然射出解形精射，钉在了龙眼树上。岳明珂说声成长，就闯过了第二关，直向藏经阁行去。再行得几步，达摩院中又跳出一名和尚，手提一柄方便铲，寒光闪闪，拦在面前说道：“施主留步。”岳明珂知道少林寺对武功的考核最严，寺中僧众啊，或以拳技见长，或以暗器见胜，或以兵刃称雄，而对拳技、暗器、兵刃全都有了造诣之后，再精研内功，到内功也有了精湛的造诣之后，方才送入达摩院。所以少林寺达摩院中的高僧无一不是内外兼修，身怀绝技的好手。这个和尚从达摩院中跳出来，必然是少林寺中有数的人物了，当下抱拳请问。这和尚名叫天元，乃是净明禅师的第一个徒弟，横禅把关，稽首笑道：“岳施主请亮兵刃。”岳明珂道声得罪，拔剑在手，只见一泓秋水满是生辉。原来岳明珂的师父天都居士在天山上探取五金之精，托前辈练剑师欧阳智子练了两把宝剑，一长一短，长的名为游龙，短的名为段玉。岳明珂这一把正是天山派镇山之宝剑游龙剑。天元和尚见他亮出宝剑，微微一颤，但想起方便铲乃是重兵器，宝剑难削，意字不惧。岳明珂施礼之后，凭剑当胸，天元和尚一铲拍下，岳明珂两肩一摆，身躯半转，反手一剑，急如电光火石，直刺天元的手腕。天元和尚喝声好快，手腕一翻，方便铲反铲上来，岳明珂把剑一收，转锋刺出，天元和尚的铲向前一送，只听得叮当一声，火花四溅，方便铲缺了一个口。岳明珂也觉得臂膊一震呢，不敢怠慢，就在腾挪闪展之时，手中剑已刷刷刷的连进了三招。天元和尚胜在臂力沉雄，见岳明珂剑招来得厉害，把一柄铲啊 盘旋极舞，离身两丈以内风雨不透，全身上下俨然如笼罩在一片青色的光环之中。月明科赞道：好，凭着一生所学，游龙剑击落金风，吞吐撒放，在青色的光环中挥霍自如。天元和尚大吃一惊啊，他是达摩院中的高僧，论本领在少林寺可做第三把交椅，论阅历南北各派的武功无不见过，但月明科的剑术乃是探纳各家剑术而成，沉稳雄健，兼而有之。天元和尚打了50多回合，竟然摸不透他的家术。两人辗转工具，又斗了30-50招。月明科剑招催紧，直如长江大河滚滚而下，在青色光环中盘旋进退。只听得一片断金嘎玉之声，连绵不断，激斗正酣。忽听得又有声音空中飘响，原来是净明老禅师在塔顶传声，微笑说道：天元，你已经输了，还不退下。声音并不很大，但却入耳惊心。天元一愣收招啊，只见方便禅的两边风刃已全给削平。虽是惊心呢，但心想这乃是对手宝剑之力，论本领自己并未输招啊，所以虽然被师父喝退，心中却并不很服。月明科望空摇摆，绕过达摩院，再向藏经阁行去。这时天元和尚已上了石塔，问师父说：弟子并未输招，师尊何以喝退？就是有意放他，也该让他知道，这样让他岂不叫他小看了少林寺的禅法吗？要知少林寺的伏魔禅法乃是武林绝学呀，当时论剑法首推武当，论拳掌暗器和其他器械却还属少林，所以天元和尚有此说法。净明长老又是微微一笑说道：你跟我这么多年，在达摩院中也坐上了上座了，怎么输了招还不知啊？你看你的胸前衣服。天元和尚负手一看，只见袈裟当胸之处穿了3个小洞，这一下冷汗沁肌啊，这才知道月明科确是手下留情。净明老禅师何时赞道：真的，江山代有才人出啊，各领风骚数10年，想不到老衲晚年还得见武林中放此一才。天元和尚骇然问道：这月明科的剑法就是何家何派？师父对他为何如此推崇？净明老禅师说：他的剑法乃探纳各家各派精华独创出来的，我久闻天都居士在天山潜修剑法，这人想必是他的得意高祖。天山嵩山相隔何止万里，霍天都潜研剑法之事只有极少数的武林长老知道，天元和尚虽是达摩院中的高僧，却连霍天都的名字都未听过，当下更是惊异。净明老禅师又说：这人除了功力还稍显浅薄之外，论剑法即便是紫阳道长复生也未必能够胜他，看来他不必要我们让也可以闯过四关的了。武学之道日兴月异，不进则退，汝其甚之啊。天元和尚得师父所传最多，在诸弟子中武功第一，本来有点自负， 经过此番教诲之后，修养更纯，习练更虔，终于继净明禅师之后成为少林下一代的主持，这是后话。再说月明科绕过了达摩院，行到初祖庵前，藏经阁已然在望。这初祖庵呢，乃是少林四僧纪念达摩祖师所建，非同小可。月明科急忙跪下礼拜，里面尊胜禅师笑道：“月施主，请进来坐。”月明科进了庵堂，恭恭敬敬的行礼说道：“弟子参见，不敢较量。”这尊胜禅师和净明长老乃是同辈，本来他不想自己把关，后来见到月明科武功确实厉害，一时兴起，这才从石塔下来，要亲自试试他的功夫。尊胜禅师笑道：“哈哈，你不必过分谦虚，坐下来吧。学无先后，达者为师，相互观摩，彼此有益。”月明科道生恕罪，就坐在西首蒲团之上。尊胜禅师坐在东首蒲团之上，两人相距三丈。尊胜说：“咱们不必动手较量，我就坐在这蒲团之上与你比比拳法吧。”月明科心想，坐在蒲团上怎么比拳啊？只听得尊胜说道：“我们相距三丈，拳风可及，你我就坐在蒲团之上发拳，若谁给打下蒲团，那就算输了。若两人都能坐稳，那么就用铃声祭奠。”月明科诧异道：“什么叫做铃声祭奠？”尊胜禅师微微一笑，把一个铜铃抛了下来，说道：“把它放在怀中。”月明科一言放好，尊胜禅师盘膝而坐，也把一个铜铃放在怀中，然后说道：“你我随意发拳，以一炷香为限，两人若都不跌下蒲团，就看谁人的铃声响得最多。”这笔法倒很新奇，月明科点头遵命。尊胜端坐蒲团，说声：“请发拳。”月明科一拳劈空打出，尊胜喝道：“好！”还击一拳，拳风相撞，月明科全力稍逊，只觉微风拂面，幸好铜铃未响。尊胜连发数拳，月明科拼力抵挡，拳风相撞，每次都有微风吹来，而且风力有逐渐加强之势。月明科意想不好，这少林神拳无敌呀，和他硬拼必然抵挡不住。尊胜一拳打来，他暗运千钧坠的功夫，坐稳身子，却并不发拳。只听得铃响叮当，尊胜数道：“一、二。”月明科趁这个空隙啊，骤发一拳。尊胜一拳方出，还未及发拳抵御，怀中铜铃也叮当响了起来。月明科也数：“一、二。”两人铜铃都各响三下。尊胜笑道：“你倒聪明。”摇击一拳，月明科又使用前法，待他出拳之后才再发拳，哪知啊，尊胜这一拳却是虚发。月明科一拳击出，他才按时，拳风又撞过来。月明科急忙缩手，尊胜出拳极快，跟手又是一拳，月明科怀中的铜铃又叮当响了起来。这一次啊，月明科输了两点。月明科领了个乖呀，留心看尊胜的权势虚实，寻暇抵御，此来彼往，铃声叮当不绝。过了大半炷香，月明科比对之后输了五点， 他心中大急呀。尊声一响，该让让他了。岳明珂连发两拳，尊声并不抵御，怀中铜铃响了四下。岳明珂比对之下只输了一点，不觉露出笑容。尊声暗道，再让你着急一下，不再让拳，拳风猛吐。岳明珂打起精神，带攻带守。过了一阵儿，比对下来又输了三点，这香啊也已经快要烧完了。岳明珂不知尊胜心意，知道他有意为难，猛然心生一计。尊胜又发一拳，岳明珂运内力一扑，怀中铜铃骤然飞了起来。岳明珂加上一拳，两人拳风冲击，那铜铃在半空中炸裂，铜片纷飞。岳明珂大叫道，哎，我的铜铃毁了，这如何算法？尊胜一愣，身形欲起，岳明珂趁这个当口猛发一拳，尊胜怀中的铜铃接连响了三下，滚落扑团，那炷香也刚刚烧完。尊胜大笑道，哈哈哈，老弟真有你的，咱们刚好扯平，这关算你又闯过了。岳明珂道声得罪，跳下扑团又做了一揖。这时候只觉得两臂麻痛，尊胜笑道，哈哈，以你的年纪有如此功力，这关也该让你过了。岳明珂走出出祖庵，但觉淡月微明，心河耿耿。忽然他想起出入寺时的那条黑影来，心想连闯四关，夜已三更，那条黑影若是少林寺中所派暗中盯着自己，为何现在还不出现？想着想着，不知不觉走到了藏经阁。岳明珂又跪下去磕了三个响头，只听了一个苍老的声音说。